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1月4号，星期天，农历是11月14号。好，听众朋友们，那么星期一呢，就是初十五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喂，喂，你好，师傅，不好意思，等一下，哎呦，师傅
啊。啊。
喂，师傅啊。
啊。
一直给师傅讲，师傅你等一下，我出去。哎呦。师傅你好，师傅，我想请问师傅一个问题，那个，就是同修在今年1月1号上头香的时候嘛。解油灯的时候看到了菩萨，然后跪着念大悲咒，然后他觉得很晃，一直在晃，然后他说闭着眼睛更晃，头晕，然后就是想吐嘛，之后坐起来就好一点了。他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是为什么？
坐起来好啊。
就是他说他跪着念大悲咒嘛，但是就是闭着眼睛念大悲咒是很晃，整个人在那边晃，但他坐起来他就觉得自己好一点了。
那就叫他坐起来
就
好了。叫他坐起来不就好了、
啊、
坐起来就好了、
坐起来就好了。
心灵法门最大的特点就是随缘而修，跟人家不一样的、你都不知道的、有些时候现在末法时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身体不一样，不要条条框框太多、只要不是原则性的问题，随缘而修，心灵法门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还说了、心灵法门是不是吃饭之前要拿起来念念一遍什么什么什么感恩咒啊、感恩节啊？心灵法门没有的，心里感恩就好了。好的感恩，好的念经，比那种形式上啊做得很好，嘴巴里乱讲话的不知道好多少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师傅。那他说他点油灯的时候就看到菩萨了。念大悲咒的时候一直看到菩萨，就菩萨是一直在吗？
在，一直在的。菩萨有，菩萨还一直在人家心里呢，他们看不见而已、所以人做坏事的时候菩萨就很生气就离开了。
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师傅我想请问，就是我上香的时候嘛，就是给菩萨请晚安，上香的时候插香之前我会说皈依佛，觉而不迷；皈依法，信而不邪；皈依僧，敬而不忍。然后三支香那个插上去，这样可以吗？
哼，你们编好了，师父没教过的你们编好了，师父还在人间呢、你们去编好了，每个人去编好了。
洋
不
洋，
圈不圈的，拿一件西装来了，里面带根红领巾好了。
我知道了，师傅。
那吃中药，吃中药里面放一点佩尼西林好了，在中药的药、在中药的六味地黄丸里面放一点佩尼西林好了，你去玩好了你们。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师傅，谢谢师傅。师傅就是还有就是在
只能讲话，
就是
只能讲什么话。今天我上三支香，用我的心来敬供观世音菩萨，敬供哪位菩萨，敬供哪位菩萨，希望菩萨能够保佑我。你好好的实实在在的讲心里话，你这种客套话讲到后来就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听不懂啊？
我听不懂，我知道了，师父。谢谢师父，我知道错了。师傅，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我想说那个渡人杯的业嘛，这个业障会增加到自己本身的百分比的那个业障之中吗？
会啊，如果你渡人渡的业是厉害的话，那当然会了。那举个简单例子，你自己呕吐，你今天自己生毛病了，很多孩子给妈妈，妈妈生癌症了，还三个孩子一起念经，一年之后三个孩子全部生癌症了，你说是不是自己背业啦？背的厉害不啦？动因果了，因为你动人家因果，你自己就会背因果，明白了吗？
明白。我知道了，谢谢师傅。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有同修想问嘛，就是我们心灵师傅，我们心灵法门的道场在天上的哪里呀？在观世音菩萨旁边啊。
观世音菩萨在哪里啦？
在天上。
天上哪里啊？
在天上西方，也不是，不知道呀，师傅。
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要问。我可以告诉你，菩萨在天上，哪里都是菩萨的家，哪里都是菩萨的自己的磁场，佛光普照，听得懂了吗？它是一片祥和，像人呐，用人间来看菩萨，自私自利啊！这个是我的家，这是我的道场。你去看看佛经看，西方极乐世界接下来由谁管了？
忘记好像是说那个，是不是说那个阿弥陀佛那个灭度以后是观世音菩萨接管了？
不是我讲的，佛经上讲的，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啊，
好
的。就是还有一位同学，他想请问，就是说，他说，净土宗是发愿往生以后去往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修心灵法门的该如何发愿回到观世音菩萨身边啊？
请记住，你只要学心灵法门，你走的时候你可以说，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让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它这个地方不是属于某一位菩萨的，听得懂吗？阿弥陀佛只不过是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上面的，就是管理的，就是只能这么讲吧，用人间话是这么讲，听得懂不啦？
哦，我听懂了，师傅。
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能不能去啦？
能去。
四圣道能不能去啦？
能去。
好了。
只要发愿就能去，师傅。
好了。
师傅，就是我想，就是有，因为图腾电话很难打嘛，师傅，就是有一位同修啊，他跟我说，他说他女儿身上有一灵性，一直在跟他说话，然后他说这次他女儿跟他说。就是这次他女儿跟他说，就是他妈妈想把这个灵性超度走嘛，但是这个灵性说如果把他超度走的话，他就要带他的女儿一起去阴间，然后这位妈妈就问他要多少小房子，结果灵性他不肯说，然后师傅我想请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办啊？
对不起，请您再讲一遍好吗？
好，不好意思师傅，就是有一位同修嘛，他女儿身上有灵性，然后这位同修想超度他女儿身上灵性，但是这位灵性就说，就通过他女儿说，如果你要把我超度走，我就要把女儿带去阴间。然后那这位同修就问他，你想要多少小房子？这个灵性他肯讲，就想请问就师傅，这个应该怎么办？
首先，你这个女儿身上这个灵性是来要命的，不是要债的。
啊，
听得懂了吗？
那。听懂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个女儿如果不把这个灵性超度走，那么这个灵性肯定也是把她最后折磨她，到最后把她带走。那么现在呢，你给她小房子，她说我也要把她带走，但是等到你小房子到了一定的数量了，她还带走吗？听不懂啊？
我听懂，就是这位同学说他已经给他女儿念了1500张小房子了。
你不要说灵性在身上了，那我们我的一位弟子4500张孩子才能上课，根本不能上课了。听不懂啊？
就是小房子数量还不够是吧，师傅？
你还问我啊？
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师傅，就是还有一位同学，他想分享他一个梦境嘛，就是之前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去参加那个放生小组，那个放生有肯，就是中间有这种收钱的时候有不如理不如法嘛，然后这位同学，我们就几个同学就觉得不太好，之后晚上呢就上香的时候跟菩萨就是想给让菩萨给一点指示嘛，然后晚上这位同学就做梦了，他梦见一开始是在参加师傅的法会，然后就走，他就走到室外去了，然后好像是一个游乐场，然后有很多人，他就跟这些人走了，然后走到一个像激流勇进的地方，很多人都上那艘船，之后有一个人就问他，你上去吧，然后这位同学很惊人说，我不上去，然后那个人说，那你不上去你就走开吧，然后他们就关门了，这艘船就越开越高，就往天上开了， 然后船上人都很开心的。之后突然这艘船就从天上很高的地方摔到了海里面去了，然后这位同修就说就站在就是很站在天上很高的地方，然后望着这些在海里面的人，他是觉得很伤心，因为这些人都在下面求救想去救他们，但是好像前面有一扇玻璃还不是用什么东西就挡住了他，他就没有办法下去救他们。然后他就看到海里面有很多这种还有这种小船，就是想上面有小黑人还不是什么的，也想去救这种黑海里边这种掉下去的人，但是都好像救上来的人是很少很少的。他想请问师傅，这个就是这个梦，
这个梦还不明白啊。每个人都在想学佛、想修心，他们坐上去了之后，但是都不如理不如法，上去也会掉下来。台长给你们头上摘的那个莲花，很多人为什么都枯萎了？为什么摘不上去啊？现在明白了吗？我可以告诉你，掉下去了，只要这个梦，因为他是要求啊，我不如理不如法怎么办？就说你已经从天上掉下来了。你已经因为你的炼财、你们的自己的在放生时候不如理不如法，现在已经受到报应了，白修了。
嗯，
听得懂了吗？
知道了，听懂了，我知道了，师傅。
哎。
师傅，我知道了，师傅。师傅，就是下面有一些我那个看，有一天我看白话佛法嘛、然后就是有一点感悟，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就是我也不太会说话，请师父那个指点一下。就是我觉得我们学佛嘛，其实就是要回归那个最简单最原始的自己，然后现在人都把事物想得太复杂，把很多事情想得很坏。如果很多事情看开了，就是很把很多事情就是看开了，从最简单的方面去想，去理解别人，去看待别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很多事情都是为心所造，修好了心才能去除贪嗔痴，去除自己的欲望，看到自己的本性。所以做人越简单越好。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师傅？
对，完全正确。但是问题，你这样讲的话，人家不会感动的。你看看师傅为什么救人，人家能感动？因为我举例子多，你要举例子的，而且例子要举得恰当，你举得不恰当，人家笑你。听得懂吗？你不举例子的话，人家谁相信你啊？啊，讲的来又感悟了，哎呦，怎么怎么来讲？你像你刚才这个问题，要师父来跟你解释，就最简单了。啊，你修的你修的好，你心中就充满阳光，因为你心中都是想的好事情，啊，对不对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小孩子从来不懂得嫉妒的。修到后来，这小孩子他就是为什么他不懂得嫉妒，他就从来不会受到嫉妒之苦。妈妈给姐姐带姐姐出去，这个妹妹永远笑嘻嘻的。啊，你说妹妹会有嫉妒之苦吗？对不对啊？
嗯。
那么现在我们修到后来，我们越修越差。为什么呢？我们要返璞归真。返璞归真就是我们要放弃嫉妒。明明知道这是嫉妒，以后不嫉妒了，那么我们也不会有这个苦了。是这个概念。喂，电话。
哎，师傅好。
哎，你好，你好。
哎，打通了，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啊，谢谢，谢谢。
啊，今天打电话比较难一些。啊，师傅，今天那个下午澳门共修组今天下午开共修会，请师傅给澳门共修组开示一下吧。
那这个你经常让师父来做这些开示，实际上呢，不管是哪里啊，澳门呢，他们呢也是这个佛友也是很精进，这个师父早有耳闻了。那么就是怎么样能够坚持，怎么样能够啊舍去自身的利益来啊来成全众生的利益，这是学佛人很重要的一点。啊，不管是哪个地方的共修会，都要懂得一点，像我们做人做事情，我们要舍去自我啊，来成全大我。那么什么叫舍去自我？你比方说，你帮助了别人啊，你就是舍去了啊小我，成全大我。那么你放下了凡心，你自己本来的凡心就是你的小我，那你找到了 正觉，就找到了正知正觉，你实际上就是舍去了人心中的一个小我，来成全了你真正的做人要气量大的一个大我和真正的觉悟。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小心小心眼，实际上这也是人的一个毛病。所以学佛很重要，因为学佛是学的心啊，所以学佛学的心就是学的精神，所以修心就是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啊。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懂得为别人想。实际上现在的人，这个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么肮脏，就是没有一个人会为自己为别人想，就是为自己想。所以这个社会细胞，每个人都在自私的细胞当中游着游着，所以等到家里的时候，他们也是用自私在对待家里的人，所以家里就不得安宁。所以佛就是觉悟觉性，他看得见一切众生的本来就具有的一个佛性。所以觉悟的本性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人的智慧的根本质。所以一个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啊开悟，他是明心见性，他知道这个人间一切都不可得的，因为我得到了就会有失去的痛苦，因为我得不到我也会痛苦。所以最好的方法就不去得，无得亦无失啊，你不得哪来的失啊。所以人生没有生哪来的死啊。所以心经讲的就是这个，讲我们真正的菩萨就是普度众生，我们真正学佛的人就是救度众生，所以要救度众生才能成菩萨。那么每一个人帮助别人，这个人才会在人家心中成为一个好人，对不对？你们每天去帮助别人，是不是每天别人尊重你啊？你如果从来不帮助别人，自私的心，那你哪来的智慧？你哪来的别人对你的帮助？所以我们学佛人经常说要懂得涅槃。涅槃是什么？就是让自己这个心啊成为一个真正的体净体啊，要用把自己的傲心啊慢心啊傲慢之心啊全部要去除啊。所以人不能生嫉妒心，不能生傲慢心，不能没有良心，不能有恨心，不能有贪心。所以想脱离六道轮回，你就要有这个啊，要有这个慈悲的啊，这个真心，要有慈悲的这个感恩心，你这样才会让你的那些不好的心全部把它堵塞，把它去除。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心中善念越多，恶念就会越少，心中越想到帮助别人，就越会真的去帮助别人，就不会去害别人。一个人为什么会害别人，就是因为他心中的善念太少，因为他充满着那些不好的哀伤心啊，求财心，争斗心，嫉妒心，分别心，尊贵心，傲慢心。就像今天前面有个女孩子啊，她说自己在忏悔，她说师父，我其实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还要骄傲，我觉得自己有病了。对了，师父告诉她，你这个就叫有病，这个就叫无明习气，不明白自己这个习气哪来的。所以我们人学佛必须要放下这些心。今天大家走到一起，你们澳门同学走到一起，就必须好好的努力啊，必须好好的啊，真的放下自己，好好的学。只有别人心中没有自己，每想一个事情不能为自己先想的。现在的人的毛病已经做一件事情，哪怕就是放生也要考虑，哎呀我这几条鱼要大一点啊，我功德就多一点，哎呀我要给爸爸妈妈放了，哎呀因为爸爸妈妈给了我钱多啊，所以这些钱里面也有我放生的鱼。所有的这一切全部不如理不如法，所有的一切全部有漏。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今天既然出来做善事， 做功德了，就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私心杂念，这样你才会真正的觉悟。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心啊，师父与你们共勉啊。好了，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再问一个问题，同修第一次梦到，就是梦到乌龟在梦里跟他说话，在一张平房的桌子上，眼睛不大好。结果这位同修就问一位养龟的同修，那位养龟的同修说，确实有一只老龟，大概20岁，眼睛不好，在治病，就是现实中和梦境中一样。结果呢，又第二个梦，养龟，他说是他那里卖龟的那人还有102只老龟，本来被别人一次性买走，结果养龟就卖龟的那个人的母亲突然往生了，所以同修和大家一起把这102只龟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发生了同修梦到是有一群法师，接着又梦到乌龟，请问这些乌龟是不是曾经是修行人啊？为什么会梦到法师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你可以啊去看一看，查点资料，你可以查到曾经有一个很大的啊乌龟啊是啊日本的一个和尚，当时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就说这个千年龟，结果他说我修了千年白修了，因为我修偏差了，所以我就投了个乌龟，所以他当时修的就是一个寿，所以他现在寿很长，但是他做了乌龟了。我这些事情不想多讲啊，因为牵涉到很多其他法门，师父是尊重任何法门的，所以师父不想讲这些事情。但是就是告诉你一点，要记住啊，很多事情不是偶然的，所以放生有时候放的就是人，放的你的亲戚，放的你的朋友，所以要用这种放下的心啊，把自己放得很低下的心去做这种善事，你的功德更大。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再有一个问题，有一部分同修学心灵法门时间也不短了，但是始终对师父的看图腾节目和问答录音不感兴趣，只爱听白话佛法。请问师父，请师父开示一下，怎样转变，让他们转变这种观念？如果不听师父录音，会有什么后果，出现什么问题呢？
很简单，这些人为什么会不听？实际上就是私心杂念在作怪。你想想看，看着图腾是谁啊？如果是他自己，他会不会看，会不会听啊？明白了吗？因为不是他的事情，所以人家的事情与我无关。所以菩萨说人伤我痛，想一想，如果是他自己的父亲坐在轮椅上，如果是他自己坐在轮椅上，当时他站起来的，他应该多么的法喜啊，他会不看吗？因为坐轮椅的不是他的爷爷，也不是他的父亲，也不是他的兄弟，也不是他本人，所以他就不会去看，他觉得无所谓。这些都是啊，神通灵了。想一想，为什么等到自己的时候就这么感动啊？人呐，还是一个私心杂念呐，明白了吗？因为不是他的亲戚，比方说在下面这么多人等着看图腾的，等到轮到还没轮到他的时候，抽到了他就很认真，抽不到的时候他无所谓的，明白了吗？
明白。
因为别人不是他，还是自私啊。还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反正讲的都是这些东西，跟他没关系，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了，感恩师父开示。再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做了一个梦啊，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梦到恩师台长对明年弘法工作做了简单的开示，我们大陆祖籍国的徒弟要低调修行，推荐别人做弟子，必须了解这个人平时的修为，其中包括此人是不是一门精进，小房子是否有念，平时有没有放生，有没有真正的在度人和无私的帮助人家，我们每天有没有读台长的白话佛法，另外最重要的是初一十五有没有吃全素，天上的菩萨每年的年底到次年的3月份集中对众弟子进行考核考察，包括现实考、梦考，最后观音堂或观音村里留的人必须是非常非常干净的。你回去转告你身边的师兄们吧，请 请师傅慈悲开示，也他是梦到师傅跟他说这句话的，这句话呢、
啊、这些话嘛一听嘛就是师傅讲的呀。
嗯、
啊、首先要记住、
嗯、
啊，以后要让人家做师傅的弟子，首先要爱国爱民，明白吗？啊、
嗯、
还有啊，要记住啊，不能学邪的东西的人不要把他介绍进来、
嗯、
明白了吗？这个人如果在拜师之前还嘴巴里一套一套讲出来邪思邪念啊，还是那种啊这种不好的啊邪教或者怎么样，都不要介绍给师父，师父会背得很重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坚决不接触，因为师父现在已经很累了，真的背不动啊。嗯，
是的是的。嗯，那师傅，嗯，在他这里边有一段话是：天上的菩萨每年的年底到次年的三月份集中对众弟子进行考核，包括现实考和梦考，是这样吧？
是啊，菩萨早就下来考了，你们看不见啊？
哦，
你们自己不信，你们自己想想看，现在为现在先从现在开始到三月份的时候，只要你做梦的时候之前要问问菩萨，我最近修的怎么样？各种各样的梦境都会出来的，听不懂啊？
嗯，明白明白了。
啊，
好的。啊，下一个问题，师傅，在我们的 QQ 群里经常看到一些这样的消息：某某师兄疾病入院，于什么时候开刀？请有缘或发心的师兄助念大悲咒，保佑他手术顺利成功。你像这种情况，我们助念大悲咒是手术前助念大悲咒，还是手术过程中助念大悲咒？要念多少遍为好呢？请师父为开示一下。
根据自己个人自己的愿力，愿意帮助别人总是个好事情啊，你的加持会让他意外的得到惊喜的。有的人靠着众生的助念，他真的会开刀非常顺利啊。有的人啊，靠着众生的助念会意想不到的成功，医生都会觉得哎呀，这个手术本来要动四小时的，我们有个佛友结果动了一个多小时，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是如此的成功。有一个人开了个眼睛里面叫倒毛，就是眼睛毛长在专门就是碰到自己眼睛啊眼球里的倒毛，结果呢啊就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好，他结果开刀开了四个小时，你想想看，你如果有加持和不加持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般的帮他念二十一遍，一般的念七遍，你没有功力的话你简直这个七遍就没有作用，要二十一遍大悲咒以上才会起作用。因为如果像远程一样的，像远程的操控一样的，如果你很远的距离，你必须以数量的才能聚集能量，你没有数量你没有能量的，听得懂了吗？
哦，那
是
我们之前念考还是过程中考呢？好的，
你再讲一遍，因为你这个在弹钢琴的时候。
啊、说过程中念一遍为好，出钱念还是得好。
你等等啊，你不要来不及讲，你一开口，他就把你的声音变成音频了，全部都是像弹钢琴一样声音。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讲，听不见了。可能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他啊。
嗯，你二十一
年
不是不
成功的，还是手术前的电流不足，然后呢电流不足，而且呢这个音频的脉冲不稳，所以造成了你讲话声音出来有点像弹钢琴。你现在稍微只能好、
哦、
要过一段时间就好了，现在可以了，大概应该好了。嗯，
可以了
啊可以了可以了啊。
那师傅，就是这个念二十一遍大悲咒是手术前为好，手术后为好？
一般的，像念二十一遍大悲咒，手术前就应该就念了，等到手术后，那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比较麻烦的，最好就是提早请菩萨保佑，所以手术前念最好。如果你有条件在手术当中给他念，那更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吧，下一个问题，有一个今天他修行了，他做了一个梦，梦是一个知心道。
重新讲。 又来了，这音乐又来了。
有一位同修今年27岁，他修心灵法门，他做了一个梦，听到有声音告诉他29岁入佛道，意念里是不是这一件事情是开始一样。
他九岁入佛道，告诉
29岁
啊，
20岁入佛道，今年20岁。
说他现在21岁，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他29岁入佛道，对不对啊？
对，
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肯定，他到29岁才能彻底开悟呀。现在肯定还有嘴巴里还不相信了，嗯。
哦，明白了，好了，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的亡人已经到了5个月前，师傅给他说不能，当时说他是说不需要再领的亡人。
哎，我的妈！
当时说，师傅，那我不问了。
等等，你要么稍微再等一会儿会儿，你看，这个声音全像弹钢琴一样。嗯，你再讲看。
如果信号，
你稍微等，这信号一塌糊涂，信号啊。
有一位同修的亡人已经到了无色界天，师父给看过图腾，当时开始说不需要再念小房子了。如果这位同修又梦到了亡人，还需要加念小房子吗？
要。再讲了，现在好了，声音好了吗？又不讲了，赶快啊。
好的。就是礼佛大忏悔文，为什么晚上10点之后不能念？我有都很多老同修几年下来一直是晚上10点之后念的。
可以，要看每个人不一样的。因为你念礼佛的时候，我今天已经解释过了，因为念礼佛的时候你一念礼佛，这么多菩萨啊，你跟菩萨说对不起，那么那些菩萨就会帮你把冤亲债主跟他们沟通，就是通过菩萨来跟他们讲这个人在忏悔，所以希望他们能原谅。那么那些鬼呢，他们就会知道，有的鬼呢就是很激动，还会冲到这里来。所以你说10点钟之后如果冲到家里，你念完了之后你倒不念了，他待在你身上不走了怎么办啦？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啊，所以要么你如果晚上要念，你至少要念，师父告诉你念，至少要念很多啊，7遍、10遍一起念完，那么才可以。如果你不是经常念的，我劝你，或者业障自己觉得很重的，你还是晚上10点钟之后不要念。一般的自己身上没有太大的业障，你每天当成功课这么念，我觉得十点钟之后也可以念，念到12点钟也不要再念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下一个问题，同修已经为打胎的孩子念了好几百张小房子了，可是师父在图腾里帮他看了还有很多孩子，请问师父是不是有夫妻之事在做，就会有不断的孩子出来要经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完全有可能。首先啊，他念到很多小房子，首先要看的就是说他过去啊，虽然掉过的孩子形成胚胎的只有一两个，他知道的，但是呢他可能吃啊一种药，那么这种药呢就是在里边杀死孩子，那么这些呢全部都有。所以他最难分别的就是说，他现在念掉的孩子到底是他已经走掉了呢，还是新的不断的出来。实际上像这种400张一定是不断的有出来，所以千万要叫他们注意，明白了吗？而且有夫妻之事的话，最好千万不要吃药啊，听得懂吗？师父这样这种事情我不宜在广播里多讲，你们听得懂就可以了，不要去吃药啊，听得懂吗？其他的都比吃药要好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您的一位非常好的弟子，他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是有些修得很晚的，就是老人家，就是老妈妈、老伯伯，怕业障来不及消，功德又不够，担心上不去，让他给出点子，就是发愿。他想了想，这个愿力，他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发愿吧，弟子某某发愿，以后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回到观世音菩萨妈妈的身边，能够去可以听闻佛法和开口念经的地方，这样发愿可以吗？”
这样发愿实际上就讲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某一个特点呀，实际上可以，当然可以了，这不是一个坏的愿力啊。他想有听经的地方，他想有念经的地方，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明白吗？嗯。
哦。
嗯。
明白了，明白了。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师傅这个电话，就比如打个比方吧，比如我打师傅电话没有客观的反映事实，而加了我职，导致师傅对同修非对师傅对那个同修非客观事实的描述做了开示，像这种情况，就是加了我职曲解事实的同修会有业障吗？师傅也会背业吗？
大业障，他自己有大业障，师傅都会背业。
哦，
听得懂吗？就是我问你一句话，如果造谣造成了某一个领导的判断失误，这个领导有没有罪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啊，所以师父收编的人一定要反映情况，要证实，否则的话他会让师父背业，师父自己也会造业啊。你明白了吗？所以我跟你们讲的，所以师父为什么我喜欢经常在我身边的人不能说谎，他只要说一次谎我就不用他了，因为这个人不可靠，这个人他会让人家造业的，这个人就不是个善良的人，这个人如果长此以往他就是个魔，他经常在师父面前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他时间长了反应的情况不真实，他就是个魔，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好的。嗯嗯，再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师傅在看图腾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不是26岁吗？她不是关节，她念了26张小房子，师傅说不够，要86张，就是86张，是不是有一个共性啊？比如23、26、29那一年都要加60张，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他师傅因为在录音中说35岁以后就不用了，
对，
36岁就是36张。
35岁以后念35章之后，其他的就按照功课做，就应该避开一个非常大的血光之灾。然后35岁以下的，你哪怕30章你都不够，那么就是成倍成倍的加，是这样的。你比方说7岁啊，你念7章，然后要乘3倍、乘4倍这么加上去，这个是他们非常有智慧的，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共性，就是比方说要。double 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一倍，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师傅，这个本命年需不需要像369过生日那样，请一波一波的烧小王，以求本命年平安？
啊，以求本命年平安是这样的。你比方说这次啊，这次你去看看那个这个踩踏事件。他是36个人死了，后面的应该不会太有太大的问题了，但是这个36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大劫啊。
哦，
明白了吗？所以你去看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巧合的啊，它是有规矩，它是有规定的，所以有些事情你只能明白这些道理，你只能去做，有时候自己劫的时候一定要懂得，明白了吗？一个人有劫来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避开，你如果避不开，你就是承受这个劫啊，果报就是这样。嗯
嗯，明白了，明白了。
嗯，
哎，师傅再问一个问题啊，比如我发心我印了100本书，这100本书呢有另一个同修来帮我发，另一个同修他发的时候就是发心不够，只求数量做自己的功德，会不会影响我出资发心呢？
嗯，应该呢影响质量，影响这个人的发心呢不会，因为发心你是对天发心的，比方说我发心印1000本书啊，我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学佛，你这个发心唰就冲到天上去，菩萨看哦，这是个好人，他发这个心愿好，菩萨这样。那么等到发书的人呢，他没有啊用发心的心去这么做，那么天上的护法神一看啊，这个人做的不好，跟你说跟发心的人有什么关系啦？
哦，
好
了，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哎，到点了吗，师傅？
没有，你再说吧。嗯。
哎，就是上一次不是我说是有那个南京菩萨和太岁菩萨对调那个问题吗？
啊。
就有的同修也想对调，但是他需要念什么经，怎么和菩萨说呢？
如果要对调的话，就跟观世音菩萨说啊，就说我想恭请南京菩萨 啊，能够啊更靠近观世音菩萨，然后呢啊也感恩感恩那个观地啊那个太岁菩萨对我们家里的佛、对家里的帮助，一定要感恩，就不要再去重复你要做什么事情了，听得懂吗？
嗯嗯，
跟人间一样，做的事情做了就不要再去讲了。那么多念多念，自己多念几遍，因为菩萨不会不开心的，你明白吗？护法神不会不开心的啊，护法神只有在你损害菩萨的利益，你在绑佛的时候他会非常生气，你绑一次他生气一次，你等到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像现在过去有一个人不是天到晚骂台长吗？对不对啊？全家一起骂啊啊！你想想看，他这个报应不是一点点啊，他现在走掉的不是偶然的，他一次骂两次骂三次骂，他骂骂骂全部给他记住，记到一定时候一看他的结束到了，啪带走，就这样了。所以菩萨不会不开心，只是人的心在不开心，所以对调的话没有关系，实际上只要在佛台没有亮灯的时候就调好，什么话都不要讲的，不点佛灯不亮灯不烧香的时候，把他恭请双手合掌，心里谢谢谢谢菩萨谢谢菩萨，就讲谢谢菩萨就好了。就像有一个人现在叫跟问台上说，哎呀吃饭之前要念一个经啊，讲哎呦感恩啊什么东西，那你到底是你我们学心灵法门叫随缘，随缘最厉害的，这个就是说啊随缘随喜方便的法门啊，因为根据人间啊每个人的根基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受众群，所以才产生了这么一个随缘这个心灵法门，所以你用不着很多，你要是这个动作一做，很多人第一次到心灵法门来一看你这个规矩那个规矩会吓跑的，真的。你看看有多少人啊，真正的有多少人去学，为什么？就是规矩太多吓跑了呀。你怎么救人呢？你告诉我你怎么救啊？你现在都知道啊，很什么地方规矩最多，你说有几个人会去学，对不对啊？哎呀吓跑了。现在还有很多的法门，还有哎呀给你递热毛巾啦、哎呦给你弄鞋子啦，一弄第一次去的人吓得都跑了，他不知道你最后还不会问他收钱呢，因为人的心现在是一种啊，它是一种污染的心，它是一种现实社会上的心，你突然之间某一种规矩某一种方法是让他接受不了的，他马上就会跑。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身上热得不得了，突然之间你去洗凉水洗冰水你受得了吗？如果你现在身上冷得不得了，突然之间给你很热的水你受得了吗？你皮肤都要烫破了。台长举的例子还不清楚啊，心灵法门就是说适当的温度让能够接受，接受之后再慢慢的学慢慢的念，那么人家都能够接受了吗？如果你一上去就给人家台长这么严格啊，或者怎么样，人家被吓跑了。
嗯，
对不对呀？
嗯，明白了。
啊，
明白了。
跑上去，大家一来，哎来，今天我们吃素，很多人来了就吃了。到我们东方台来了吃，他没有感觉，蛮好。哎呀，很随便，跟大家一样，慢慢的接受，笑笑，就像台长讲法一样，喜欢讲点笑话，大家开开心心，幽默的。
嗯。
啊，如果我从头到底讲到底，谁听啊？如果今天跑到东方台的人衣服都要穿得整齐，全部都穿某一种颜色的，到了门口就换鞋子，到了门口大家把衣服穿得一模一样，每个人拿到饭碗之后全部顶在头上，好开始一起念，等念完了之后菜都凉了饭都凉了你看人家第二天会来吃你的素吗？你告诉我啊。
是是是师傅的录音特别幽默，有时候听的时候
啊，对呀、啊，你不能让人家听着呢，越听越不要听的呀，啊、对不对呀？啊，
有个同修啊，就是上班时间他一闭眼就看见鱼，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还闭上眼也能看见鱼，没法睡了，一闭眼都是鱼，比现实中的鱼还要大，还要挤，还带油，尾巴一甩一甩的。同修很疑惑，睡不着了，就后来求菩萨，就求来求菩萨，就不知啥时候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就好了。 就是之后每一次放生之后，同修一闭眼就不时不时的看见鱼，请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
很简单，把鱼看得太重了，觉得这个事情大得不得了，看见那些鱼，哎呀，盯住他们看，看得太多也会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啊，台长曾经在做老师的时候，招生都是招那些小朋友，这些小朋友每天来面试，台长看看看看到了晚上眼睛一闭，眼睛前面全是小朋友，这个有什么稀奇的？这个不是一种正常的啊，是属于一种并不是一种非正常的一种反应，而是属于一种正常反应。因为在你脑海里，你今天放生想了已经一个礼拜了，两个礼拜，再说看到那些鱼，哎呀，眼睛盯着看，再说给你几条的时候，说不定他盯着眼睛在数呢，你晚上怎么会不看见呢？只要他每、只要他每次在放生之后看见鱼，那就没有关系。如果他不是在放生的时候也看见这种情况，那就另当别论了，明白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嗯，啊，师傅，您说就是记得说是精神病患者身上有大灵性，请问师傅，这位患者如果已经走了，是不是他受报结束了？如果没结束，这个大灵性会继续找他身边的亲人或下一代吗？
不会，大灵性到身上来能够上他身，全部要经过地府批准的。地府不批准，他没有资格到你身上的，否则这个世界就乱了，听得懂吗？除非你自己去招了那些孤魂野鬼，很多人就是在网上玩那些灵界游戏，一玩好，你请我来的啊，不是我要来的啊，啪上去了，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你把大门一开，说大家进来到我们家来吃饭，人家来了，那个警察也管不了啊，你把他请进去的。听得懂了吗？否则的话，只要到你家来，你必须要有搜查令，要有逮捕证啊，啊，对不对啊？我地府的官啊，地府的官可以给我啊，来到你身上来把你带走啊。过去所以有个戏叫黄魁啊，焦桂英怒成黄魁，实际上就是黄魁附了他，所以焦桂英变成鬼了啊，附在他身上折磨他。最后把他再带走，因为他负心人出的太厉害了，所以害死了别人，所以地府就同意让焦桂英去把王魁啊把他带走。我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整个的过程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再问一个，师傅，你不是有解梦，就是梦到那个饭池啊？师傅有说是天才，有的师兄问类似的梦境，有的说师傅说是饭店地狱，同样是梦到大粪，怎样区别？是有财运还是因为业障很重下了饭店地狱呢？
首先，环境很重要。如果你是天才的话，一般都是白天干干净净的。啊，就算你自己憋不住有大粪的话，啊，有时候在马路上，有时候觉得自己蹲在那里特别丢人，哎呀，我怎么好意思蹲在那里的啦？听得懂了吗？
嗯。
啊，这种都是偏财。
嗯。
那么，如果到了粪便地狱，周围全部都是马桶，都是粪便，而且呢，不停的往下滑，爬也爬不上来，这就进粪便地狱了。
哦，
一直往上爬，滑了就爬了就滑下去，爬了就滑下去，而且一脚就踩在粪边上，脏得不得了，没有个地方干净的，那对不起，你就在粪便地狱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请问师傅，如果我们许了念，比如给亡人或给其他人，就是许了念多少张小房子，但是呢，如果没有念，但是一直没有念出来，是不是就等于欠了外债？会有怎样的惩罚呢？
念小房子一直念不出来是欠债，这是事实。但是你只要念礼佛，你是努力了，你跟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真的很努力念，我实在念不出来，菩萨也会帮你讲讲情，但是还是有些报应，这个报应就会很小很小，听得懂吗？
嗯，好，明白了，明白了。师傅再问一个问题，智慧与功德和业障的关系是应该先消业还是应该先求开悟开智慧呢？
嗯，智慧与功德是吧？智慧什么你说？
智慧与功德和业障的关系。
智慧 实际上本身就是成全了你的功德，和成全了你的功德能够消掉你的业障，所以它不能跟这个放在一起的。因为有了智慧你就不会去做坏事，你就会消你的业更快。你没有智慧你消你的业就特别慢，明白了吗？因为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就会有业障啊，业障是怎么来的？就是不停的做坏事才会成为业障，就这样了。嗯。
哦，明白明白了。嗯，师父曾经开示过，很多女人上一辈子是个男人，脾气倔得不得了。那如果天然投胎，他们的性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他们的性格就是他们天然的性格。每一个菩萨都有性格。我问你，观音菩萨的性格跟济公活佛的性格一样不啦？
不一样。
啊，斗战胜佛孙悟空的性格，现在是斗战胜佛，人家是佛啊，他的性格、
嗯、
啊，跟其他的唐三藏的那个性格一样啦，他们不是佛啊。
不一样，不一样。
你如果每一个人性格都一样，在天上那还成什么世界啦？天上各种性格的菩萨都有的，所以菩萨很好玩的，他们也是讲笑话，你们没上去过，他们也是讲笑话，喝茶开玩笑，他们要走一起走，有时候哎呀，有时候会吟诗，有时候会讲白话，什么都会做。他们想到那里去啊，他们到那里去开这个法会去救人，他们都是很开心的。讲的都是幽默话，就像台长现在跟你们讲话一样，我这种讲的幽默话，你怎么跟那些档次很低的人讲的那些肮脏的话，你说那种同样是玩笑，你说说看哪个高尚了？
对
啊，
好的好的，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现在明白了吗？到了天上为什么好？每一个菩萨性格都不一样的，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讲，你们念经里边有这么多的菩萨。啊，大悲咒里边有这么多菩萨，啊，比方说你们要记住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就以后你们上去，你们要选某一个自己某一个在人间做的功德最大的、最善良的事情，这个就是成全你成佛的、成菩萨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比方说每一个菩萨都不一样，啊，有一个叫南无斗战胜佛，他是打磨的成佛了，对不对呀？啊，南无善游不佛，善游不佛，他一边游玩一边度人成佛的，明白了吗？啊，让南无啊，南无对吧？周匝庄严功德佛，
庄严功德佛，
对不对啊？他是怎么成佛的？他是不拘言笑，不跟你开玩笑，你看见他就庄严的样，他成佛。还有啊，宝华游不佛。这个人一定是在这个地方是在宝华，然后呢游不佛，他就是一边游啊一边走啊一边这么渡人的，明白了吗？还有南无法界长生阿弥陀佛，你知道法界有多少阿弥陀佛的法身吗？在救人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信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啊？都是长生阿弥陀佛，这些人就是长生阿弥陀佛，是这个概念的。每一个佛每一个菩萨完全的性格都不一样的，他们用各种不同的妙法到人间来救人，天上的菩萨全部性格都不一样的，就像人间一样的，哪有都一样的？你们共修组里面的性格都一样吗？
不一样、
哎、
不一样。
台长渡人和有些大法师渡人性格一样吗？
他不一样，不一样。
哎，我如果
南无精进喜佛，是不是他很欢喜呀、啊？
对呀、啊，他一边拼命的精进，一边的很欢喜的度人、救人、精进啊，他精进喜佛呀，他开心啊，他只要一精进他就开心，一精进就开心。就像很多人呀，哎呀，台长开法会了，哎呦，开心啊，准备啊，哎，我准备去做功德。你看他以后，你要抓住他某一个点，他才能成菩萨成佛。所以你们以后上去，不可能100%面面俱到，都像菩萨才能成佛的，是某一点特别像菩萨，其他的地方几乎是不造新业，带了一点旧业，那么这样才成菩萨的啊。菩萨也是有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到天上，那就是菩萨，你听得懂吗？
好，听得懂，听得懂。
进了西方极乐世界，进了四圣道，都成为菩萨的，所以菩萨身上也是有欠缺的，明白了吗？
哦。
只不过我们伟大的观世音菩萨，他是佛，他愿意用菩萨放低自己来说，来救度众生，因为菩萨跟人更接近，因为佛是根本我们无法高攀的境界啊。
是的。
现在台长这几句话你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们没叫天上去过，天上开玩笑可开心了，叫你笑的嘞。你就直不起来了。他所以天上的笑声，所以过去西方教也讲天堂的笑声啊。他这种笑是完全从心里出来的，开心的嘞，他根本不会有烦恼的。那小孩子的笑声，我问你，小孩子笑声有烦恼不啦？他笑得开心不啦？
没有，
笑得了天真无邪，脸上完全像一朵花一样，他跟笑成这样。哎，天上的菩萨讲笑话就是这个感觉。
啊，师傅，那你下次在梦中带我上一次天上玩玩吧。
要看你自己修得好不好的，你这么继续修下去，你肯定是不能把你带上去的。你看这次墨尔本来的一个小朋友，师父经常把他带上去的，带到天上，他自己知道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到天上看见什么。你听到吧？有个小孩子打电话，好玩的不得了，墨尔本的。
哦，是。
啊，
是。
这小男孩现在在悉尼呀、啊，啊，他现在他就是他想随随便便把他带上去。他台长，你要师父，你把我带上去吧。我一年一动，他晚上准上去，就这样了。他要自己到一定程度。如果上海一个老伯伯上次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我要带他的话，我只要一年一动他就上去，很快的。
哦，
明白了吗？
哦，我得好好努力。
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嗯，还问一个问题，生活中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忍辱精进，每一次只要一想发火，就拿忍辱精进作为天然屏障，如何更好的顺着这个忍辱去找因果呢？
忍辱精进很简单，忍辱，因为你为什么要忍辱？因为你做错了，因为你有果报，你才会忍辱。你没有果报，忍什么辱啊？你自己做错事情，你自己在受业的时候问菩萨，菩萨我这么苦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所以菩萨才告诉你忍辱精进的呀。如果你不吃苦的话，在天上为什么要忍辱啊？天上有忍辱精进的、啊、哪位菩萨还会气得不得了说我要忍辱精进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下一个问题，念姐姐咒是否可以求与不信佛的家人或者先生或者是妻子增进一同修行的法缘？
念什么忍辱？念什么
姐姐咒是否可以求与不信佛的家人先生或者是妻子增进一同修行的法缘？
当然可以了、
哦、
你念的时候、哦、只要前面跟观音菩萨求一下，那这个经文就立刻就转为啊，跟家里的大家一起学佛的一种能量体了，就这样的呀。实际上
那怎么说呢？
怎么说就求观世音菩萨呀？你学心灵法门，什么都不讲，要求就求观世音菩萨，明白吗？啊，是这个概念啊。你一求观世音菩萨说，让我家里姐姐跟着我一起念吧，观世音菩萨，我念多少几遍经，让他能够开悟，跟我一起学佛吧。实际上经文像什么？经文像一个物质体，又一个物质体，又一个气体，又是个能量体。这个能量球到这里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到那里可以发挥那个作用。听得懂不啦？就讲了就是再简单一点，但是不是太比方太恰当。比方说啊，你说一个小小的万金油，你头痛差一点头马上不痛了。对不对啊？脚上不痛，有蚊子咬了差一点不痒了。但是呢，如果这个能量体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是菩萨给我们的佛光的能量体，那你想想看，你头痛啪一放在你头上一球，你头不是不痛的问题，马上恢复你，让你更年轻啊，更好啊，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啊、
嗯、
这个概念啊，明白吗？嗯，
好，谢谢师傅，嗯，慈悲开示啊。今天问题我先问到这吧。
好，
师傅，
好，
感谢您，辛苦了，辛苦了。
好，再见。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在新年里要多动动脑筋，好好的做人。我可以告诉你们啊，很多的灾和难都是自己找来的，所以希望大家要远离灾祸，要好好的学佛修心，要远离烦恼。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